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最近在加沙地带的这个停火协议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互动。
嗯，好，那我们就从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所谓的伙伴关系开始说起吧，看看这背后到底有多少博弈。
那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最近就很搞笑啊，就是美国的这个高官不是一个一个的去耶路撒冷吗？然后有记者就当着这个副总统的面问这个内塔尼亚胡，就说你们是不是美国的附庸国？内塔尼亚胡还挺生气的，说啊，我们是一个盟友，是一个伙伴。但是其实，特朗普对他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就包括这个加沙的停火协议，其实以色列是很不情愿的接受了，但是特朗普就是压着他，说你必须要执行。
就美国在这一次的加沙的停火的这个事情上面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对以色列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美国就是本周发动了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密集外交行动，就是美国的这个威特科夫先去了，然后库什纳也去了，这个国务卿在副总统走了之后几个小时就到了，就是为了推动这个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20点计划。
看来是下了大功夫啊。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特朗普就是非常明确的跟内塔尼亚胡表达了他的不满，就是因为以色列在上个周末因为哈马斯杀了两个以色列的士兵，然后就进行了空袭，也暂停了对加沙的援助。特朗普就直接跟他说，你必须要恢复对加沙的援助，甚至他还威胁哈马斯说，如果你再不遵守协议的话，我就彻底把你铲除。
美国对于以色列这个议员投票要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怎么看？
非常的不满，非常不满，就是美国的官员就是公开在说这个事情，说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政治噱头，甚至是对美国的一种侮辱。然后包括万斯也在跟内塔尼亚胡会面的时候也表达了这种强烈的不满，他也试图去安抚以色列因为哈马斯交换人质遗体的速度太慢而产生的这种怒火。
这个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到底都有哪些内容？然后美国为了推动这些东西都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本周万斯还有这个维特科夫以及库什纳他们都去了以色列，然后启动了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一个军民协调中心，会有200名美军在那里，主要是为了监督这个停火协议以及后续的一些步骤。那这是第二阶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吧。
听起来是个挺复杂的机制啊。
没错，
对。
然后这个第二阶段还包括就是要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还要成立一个巴勒斯坦的技术官僚委员会来管理加沙的日常事务，这些都要由特朗普的这个所谓的和平委员会来进行监督。那白宫也是非常明确的说，这个总统的这个顶级团队的出访就是为了要推动这些非常复杂的安排能够落实。
现在就是说加沙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在执行上面有哪些难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对于一些核心的条款没有共识，比如说这个国际稳定部队它的授权是什么，然后它的规模要多大，都有哪些国家来派兵，现在都没有定。哈马斯也是说我可以考虑部分解除武装，但是前提是以色列要停止攻击并且撤军。这又扯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对于这个国际稳定部队的组成以及这个巴勒斯坦委员会的人员的构成，他是想要有否决权的，那这个又是一个矛盾。
听起来就是每一步都很难啊。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美国虽然说同意了这个国际稳定部队需要有联合国的授权，这是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一直坚持的，但是现在这个牵头的国家一直都没有定下来，大家好像都希望埃及来牵头，但是埃及又提出了非常多的条件，包括一些出兵国他们也表示说如果有可能跟哈马斯发生冲突的话，他们就不出兵。
那你怎么看就是美国和以色列他们在执行这个加沙停火协议上面的合作？
就是虽然美国在努力的推进这个协议的执行，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令人担心的地方。比如说停火之后以色列还是打死了数十名加沙人，然后同时又封锁了这个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所以也有外交官指出来说美国其实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以色列来试探这个协议的底线。
嗯，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加沙停火协议上面的一些复杂的互动，从这个外交的博弈到一些具体条款的执行的难题，其实每一步都是充满了挑战。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